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职业。基督徒的职业，记得这段时间以来，我多数和大家分享有关基督徒在地上的饮食、服装，还有他们的交友、理财。那么今天我们思想基督徒在地上的职业，照着圣经的教训，到底哪些职业是应该做的，而哪些职业是不应该做的。我们所分享的只不过是一个原则，供大家参考。好吧，我们先回到圣经来看这一个基督徒的职业这方面有关圣经的教训。我们知道人做工要上班，认真来说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就开始了。因为起初神创造的伊甸园里面呢，是万物齐备，哦，就是所有的果树各方面都齐备。虽然是如此，神还要叫亚当和夏娃看守，哦，这一个伊甸园，也就是说要防范魔鬼撒旦可能会有诡计来引诱。所以神对亚当说，你要看守。那么看守就像是个园丁啊，有时呢在伊甸园里面也是要修修补补。那么到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此神就咒诅亚当，地为他的缘故要长出荆棘，然后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此亚当就开始做起农夫了。所以我们看见人类的始祖第一个工作，第一份的工作就是农夫。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人要自己劳力劳苦才能得糊口，才能温饱。因此神的心意可以说乃是要人做正常的职业。因为当人不做事的时候呢，时间太多了，就反而是犯罪。人已经堕落了，在人的血轮里面有很多犯罪的这个诠释，罪性在人的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不做工的时候呢，他反而太多这一个闲余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就令到他反而有很多犯罪的机会。所以今天在西方国家里面呢，由于他们越过越追求许多以人为本的福利，而过分的福利呢，就反而令到一些人呢不肯上班，就拿国家的救济，而这个救济金呢，他拿到之后，他就到一些落后的国家去那边犯淫乱，去那边犯罪。你会看见，当人没有做事、没有上班了，他的时间太多，反而会随从肉体去犯罪。所以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神就有一个定规，亚当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反而做工尽自己的本分，对人来说也是一个保守，免得哀家闲游，说长道短，浪费光阴，反而会犯罪。所以我们是先看神对人的定规，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就是要做工。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至十二节，十节至十二节，双本圣经295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保罗论到昔日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有一种迹象，那一种情形就是在他们圣徒当中有人呢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当人不做工的时候，时间太多，就很容易呢，经常就是浪费光阴，哀家闲游。专管闲事，专门讲是非，这一来的时候，反而给撒旦呢有攻击的地步，并且借此会破坏神教会的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就像是一个原则。当然在此我要有一个说明，若是有的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那反而弟兄姊妹要在爱心里面关心扶持帮助，实际的帮助。另一类的存心不做工的，有工作摆在面前不做，怕苦，这种情形就不对了。就像保罗在本处所论到的，不做工反而专管闲事，所以这种的情形我们就要求主呢这个拯救。但是若是因为下岗工人，若是因为找不到职业，这种患难中的处境反而是要同情，要扶持，要带导，要勉励，叫他们背十字架跟从主。相反的，若是一个人明明有工作做，但是一上班一个月就解了苦，几天就解了苦，立刻辞掉那份工，又想找第二份，结果第二份找到之后又怕苦又辞掉，结果什么工都不做，这种怕苦的心态，懒惰的心态是圣经所禁止的。所以圣经在此的教训对于基督徒这一个上班做工的原则是，若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保罗最后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警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就是要靠着自己双手的劳碌去尽自己的一个本分。因为神造人啊，人在地上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尽本分。虽然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天天赐给我们，我们是凭性生活，我们在那里劳碌的时候也不说我们靠自己，而是完全仰望神的恩待怜悯祝福。然而身为基督徒，他有一个本分，而这一个本分呢，就是他需要做工，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让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报章报道在这个澳洲，由于他福利很好，所以很多人呢，他拿这个救济金，失业的救济金，拿了这些失业救济金呢，他们就到印尼。印尼是相对经济比较困乏、比较落后的地方，而许多拿救济的人竟然就在印尼的旅游区海岛上，就在那边专门享受他们最终之乐，在那边犯淫乱。结果领到印尼那个地方呢，这一个游览区呢，艾滋病相当厉害。你会看见许多，当他不做工，当他太多时间的时候，他满心都想着如何去犯罪，去追求最终之乐，结果给败坏了。然而当一个人他忙碌在工作里面的时候呢，反而呢啊、哦、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罪恶去使用。那么身为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定规同样是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也就是神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一个职分，都有一个自己适当的工作，除非他是环境所逼找不到工作，十分艰难，在这种环境里反而需要扶持，需要带导，需要关心。然而若是弟兄姊妹多带导呢，在我多年来曾经经历啊，香港经过金融风暴，有的弟兄姊妹失业，还有的面对困境，然而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带导，结果曾经有一段时间有9位弟兄姊妹失业，结果教会为他祷告，过不久一个月之内9位弟兄姊妹都找到适合的工作。还有个别的 失业好久的时间，但是弟兄姊妹扶持他，在失业的时候照样爱主，照样为主摆上，结果后来主也顾念他，让他找到适合的工作。所以无论是在职，无论是失业，都是我们经历神一个最好的机会。好，我们再看圣经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人做工，人人都应该做工，不应该带着职业，除非主特别呼召他放下职业，要成为传道人，一生侍奉神，要受深造啊，有装备，那这是最好，这是上好。然而在正常情形底下，普遍弟兄姊妹都应该是代职。那么圣经再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做正经事业。既然大家都要做工，都要有一份职业，那么何为圣经所教导的职业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圣经教导的原则，就是要做正经的事业。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双本圣经272面28节，我们看28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窃少的。那保罗在此论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亲手劳碌，也就是做工上班呢。那么亲手劳碌之后呢，他说要做正经事，上班做的那份工作应该是正经事业，就可以有余分给窃少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强的见证，以往是偷窃的，是贪心偷别人的，现在是不偷了，自己做工了，做工之后享受自己劳苦得来的，才能够分给别人呢。这就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我们再看同样记载在提多书的第三章，提多书的第三章，在提多书的第三章第14节，我们先看14节，他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保罗说我们的人就是属主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上班，我们找一份工作就要找一个正经事业。那么什么是正经事业呢？我先从圣经里面，新旧约里面来找到一些原有的职业。比如说起初亚当犯罪多了之后，他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农夫，然后到了创世纪第9章20节那里所记载的，就是挪亚呢在洪水时代之后，挪亚也做起了农夫，他耕种葡萄园。所以我们的始祖呢是务农做农夫，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一个很正常的职业，农民农夫。第二个呢，圣经接着给我们看见的是牧羊。所以最早的亚当的儿子亚伯就是牧羊的，然后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也是牧羊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牧羊的，所以他们的职业都是牧者的职业，也是靠亲手劳碌得来的，这是农业社会当时的情形。还有很多制造各种铁器的，在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见，当时他们除了这个做农夫之外，也有制造各种铁器的。那这些铁器呢就方便他们，比如说要耕田就需要有锄头啊，就需要有各种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呢需要有木匠，需要有铁匠，还有呢就是各种的制造业。 事实上在创世纪已经开始了，甚至制造乐器啊，叫人可以弹琴赞美神。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制造业在当时已经有了，并且大家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到旷野，然后照着神的启示要建造耶和华会幕的时候，当时都有许多的巧匠，他们就专门晓得如何照着天上的心意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们有金银铜铁巧匠，还有木匠石匠，就有各种制造业的工人。那么连使徒保罗他都有一技之长，因为保罗是晓得织帐篷的，特别在中东啊，当时很多是过帐篷生活的，特别是游牧民族，他们是经常迁徙到不同地方，因为到处牧放羊群嘛，所以就过着帐篷的生活。而保罗他是懂得织帐篷的，他就投奔他的同行，就是百基拉、雅基拉，然后在那边一面织帐篷，一面呢不但供给自己的需要，也供给他同工啊，他的一起侍奉主的需要。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他是代职业侍奉，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把福音传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有很多信主的他们受了影响，就背地里怀疑保罗的动机，以为说保罗是想借着福音啊来发财，所以保罗在他们那里呢就一分钱的主款都不收，他们任何奉献的钱都不收，他是代职业，就在那边执帐篷谋生。然后他在安息日在主日他就分别时间去主持讲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把福音传到整个哥林多雅典，他当时就是代职业侍奉，而保罗当时的职业就是执帐篷。所以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呢，就是制造业，而这个制造业就包括什么？以今天而言，这个制造业就包括工厂，那么很多的生产，各类在工厂里面各类的生产都是正当职业嘛啊，比如无论是重工业是轻工业啊，是各种这种日常用品啊，电器啊，电脑，无论是各种电器零件啊，各类的工厂制造业，方便人类生活的这种制造业，在圣经来说都是正当的职业。所以我相信就着今天而言，很多人有的是做农民，有的做工人。那么圣经接下去还让我们看见，除了这些职业之外呢，当然还有像打鱼的啊，西门彼得他们几个门徒都是打鱼的，那这也靠自己谋生。还有就是有专业人士，专业人士呢就像医生路加，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在那边问安的时候，就特别的论到哥罗西书啊第四章第十四节，他就保罗说，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保罗在此特别提到路加是医生，他说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路加呢，按着这一个历史的记载，他好像是一个眼科医生，因为他常常跟着保罗，而保罗呢身上肉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说出他肉身上有一个病，而那一个病可能就是他的眼疾，就是眼有生病出的问题。所以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代笔，除了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教会出了问题，当加拉太的众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保罗当时没有任何同工在旁边，他就亲自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他说请看我写给你们的旨是何等的大，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啊，都要求你们受割礼啊，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在那里就很清楚的论到啊，他写的字是又大，就是因为可能他眼有问题。那么路加呢是一个医生，他跟着保罗，他一生很忠心，虽然是医生，他同时呢 可能是撇下职业侍奉神，所以他很多时候是和保罗在一起同工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路加是医生，我们又看见呢希纳呢是律师。在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十三节那里，他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信。啊，希纳是律师，也是专业人士。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有各行各业各种的职业，无论是医生啊、律师啦、教师啦，啊，各类的专业人士。那么还有呢，一般普遍而言就是做仆人的。做仆人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有服侍人的啊，比如说在大富人家做服侍人的、做仆人的。约瑟曾经给卖到埃及就做人的仆人，后来约瑟呢又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有做高官的、政府高官的，像但以理，还有像约瑟。然而后面我们要说他们的榜样是如何的，还有尼西米是做政府的要员，当时他在皇帝身边是做九正的，是服侍皇帝的。你会看见在各行各业呢都有基督徒，而基督徒在不同的行业里面也扮演不同的角色。还有在那些人的当中呢，还有做生意买卖的。做生意买卖的，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也许我们打开圣经看一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呢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他和他的一家都领了许，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他说这一个妇人呢，哦，她是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他是买卖，做买卖的，也就是做生意。当时呢在那个城里面负责买布匹的，可以说是一个生意人，在那边呢做买卖，也可以说他是个推销员。所以今天呢在各行各业里面，特别是服务业里面，也可以说各处都是很兴旺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他可能要找一份工作是推销，推销某一个货品。那么作为一个推销员就是要诚实，不可虚假。那么有人说，我一诚实我的货物就推不出去了，那又怎么生存呢？我告诉你，信靠神，你的货物有多少的价值，有多少的优点就说多少，不要夸大，就是凭信经历神，这叫是推销员。那么有的是做小生意买卖的，做小生意买卖，那么就像这个卖布匹的女子尼底亚，她是做布匹买卖的，但是她是素来敬拜神的，她并不因为她做布匹买卖做一个这样的生意，反而她的心呢就离弃神，没有，她反而很爱主。所以认真来说，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主得着了吕底亚这个女子。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问在主里面啊、哦、的姊妹。当时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几个姊妹是和保罗同工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虽然是做生意是做买卖，但是他的心呢切是爱主。所以小生意大生意在圣经里面都让我们看见。在极致来说，波阿斯，圣经里面提到波阿斯呢，他是一个富商。所以当路德跟他的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哇，波阿斯他是当时的富商， 正是收割农田的时候，但是他秉公行义，满了怜悯，善待下属，怜悯穷人，所以他特别对下属说，看见路德啊，是一个异乡人漂流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对下属说，收割的时候要特别丢一些在地上，让路德吃起来，让穷人可以得着这些麦穗。你知道一般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多啊，都是吝啬的，一分钱给人呢、啊、就像是输血出去啊，对他来说是一毛不拔。但是敬畏神的商人不同，怜悯穷人不仅仅是照着耶和华的定规，律法书上的定规是在收割的时候，丰收的时候，任何时候收割都不可把四角都割了，要半圆形的，也就是说这一块田地是四方形的，那么你收割就是圆形的，像地球那样圆形的，然后留下这四角呢是给穷人的，这是律法书的规定。那是波阿斯他所做的呢，是远远超过律法书的规定，不仅仅留下四角，甚至他特意叫他的仆人，他说你们收割的时候要把一些呢装在车上的特地拿出来丢在地下，就让地上的穷人可以来施起供应他们的食物。换句话说，他是把收成的又拿一部分来分给穷人。哦，这实在呢就说出了他是满了怜悯，满了同情，善待下属，所以他的下属对他很好啊，他的下属啊经常祝福他，一看见他啊人人欢迎他。为何呢？他对下属不是很苛刻的，反而是慷慨的。所以波阿斯呢，他实在是这个做生意的基督徒的一个榜样，既诚实又有主的见证。那么在圣经里面当然还给我们看见许多其他的职业，即使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所投奔的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他们执帐篷的，但是执完的帐篷就卖出去吗？同样也是做买卖的。那么以今天而言，可以说这一切的职业呢都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无论是务农、做农民、做工人啊，制造业的，或许是专业人士啊，或许是牧羊的，是打鱼的啊，是靠自己劳碌得来的，或是啊，无论是做买卖的，像吕底亚啊，做生意的，做政府高官的，像但以理、像约瑟、像尼西米啊，这些或许做政府公务员的哦，就是像在国家企业里面做事的，这些都是圣经有的啊，都是正当职业。那么什么叫不正当的职业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思想什么叫不正当的职业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文记载什么是不正当的职业，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职业呢是和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生活见证的要求是违背的。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有的职业比如和犯罪有关系的，就像夜总会，现在国内开放之后，我知道在大城市甚至在某些主要的县都有夜总会。基督徒呢，青年男女千万不要应征做夜总会的工作，因为做夜总会无论是在那边哦，做这一个带人啊、哦，是这个招待的，是做各方面的，这些都是在不正当的里面。因为那一个地方呢，是令到许多人是暗地里犯淫乱、犯堕落，落在试探里面，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应征做夜总会，这是令人犯罪的地方，是不正当的职业，是神所定罪的。还有基督徒不应该在娱乐场所，即使来说比如说卡拉 OK， 我还有很多这些舞会的地方、跳舞 party 的地方，在这一些跳舞的地方啊，基督徒不应该在那边办事，因为你在那一个地方办事啊，已经失去见证了， 你也很容易就落在罪的里面。还有，基督徒不应该在赌博的场所。啊，若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赌博的场所，赌场，在赌场办事，那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他迟早也会在那边赌博，很快就离开主了。还有，基督徒不要在酒吧做事。若是基督徒在酒吧做事呢，他很快呢就会喝很多的酒，并且他很快就随火醉酒，并且常常在酒吧做事，卖酒给人去饮酒，这实在不荣耀神了。所以基督徒不要在酒吧做事。还有哪些是不正当的职业呢？哪些是不正当的职业呢？再说，若是你所做的是暗中的，是不正当的，比如说有的基督徒他给人雇去专门买这个翻版的光碟，这份工不要做，这个生意也不要做，因为翻版的光碟是犯法，侵犯人的版权。比如在香港，有的青少年他为着赚取快一点的钱，结果呢就给一般这个翻版商人呢就雇去了，然后就在那边买这个翻版的光碟，结果给警方一抓住，就是留下案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犯法的违背国家律法的工作千万不做，因为这是得罪神，也得罪人，也羞辱主的名。所以翻版的国家禁止的，偷税的工作，满税的工作，这各种犯法的基督徒不做。伤天害理的伤害别人的工作，若是你去做那个工作是专门是伤害别人的，不做。还有，若是你做的那一份工作是整天要你撒谎的，是要你撒谎的，不做。因为基督徒不能撒谎，我们不做撒谎的工作。再说，什么是不正当的职业？和偶像有关系的啊，有的他那个工厂是专门生产偶像的，当然不做了。或许是帮偶像的店铺做买卖的，当然不做了。所以所有和偶像有关系的基督徒都不做，因为这是神所要定罪的。亲爱弟兄姊妹，哪些是不正当的职业呢？令到我们基督徒失去生活见证，在道德标准上要偏向犯罪的，这些不做。要我们撒谎的不做，要我们与偶像有关系的不做，要我们过放荡不受耶稣犯法的不做，这是不正当的职业。那么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就根据几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啊，当你上班做这份工作是很正常的，当然做了。然而基督徒在这个职业的事上还需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若是这份职业是把你霸占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祷告读经，没有时间，疲累得不得了，已经把你整个人耗尽了，你就需要祷告，主啊给我恩典，切切祷告，一面生活有需要，但是另一面这份职业确实叫我整个人再没有时间聚会，再没有时间侍奉主，为此需要征战，迫切祷告，不要在埃及里面烧砖了，成为法老的奴仆，让撒旦呢来奴役，耗尽我们的灵魂体的力量，就是要迫切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叫我的职业呢能够，也许老板的态度改了，环境改了，叫你调到同样一件公司的第二份的职业，然后你在那个公司的第二份职业哦，在第二份的岗位上面你可以轻松一点，或许上班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不是强制性的，要常常就是哇一天十几个小时这样，这一来的时候反而叫我们灵魂体都垮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 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都要留意这一点，会不会把我所有的时间都霸占？身为基督徒，找一份工作，好好祷告，主啊，我这份工作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为了侍奉万军之耶和华，侍奉主。正因这个缘故，职业只不过是为着更好侍奉神，所以是代职来侍奉神。若是这份职业是与我侍奉神有抵触，叫我根本没有时间亲近神的，即使他是正当的职业，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预备一个更适合我侍奉主的机会啊，职业。而在这个职业里面，就看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经历，他们为着在教会摆上，为着侍奉主切切祷告，结果主的主宰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神真的很奇妙的安排，叫他们可以照样参加聚会，又能够在教会里面进行功用。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所以基督徒在找职业的事上不要随便，总是切切祷告，甚至有时静思祷告，主啊，若是你所预备的，总是最好，能够适合我们侍奉神，也能够让我们在职业里面来荣耀神。那么现在我要开始和大家思想代职侍奉的一些榜样。代职侍奉的榜样，我要讲的第一个榜样是约瑟。圣经里面提到，创世纪提到约瑟，当他给卖到埃及，就成为埃及副卫长家中的奴仆。然而他身为一个仆人，他忠心以他主人，他所做的每一样都荣耀神，让人认识他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真神，因为他忠心。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做事的时候需要忠心，这是很要紧，因为这是荣耀主啊，对神对人都诚实。然后第二，约瑟保守自己眼离罪恶，当他有一天给提拔成为那个护卫长家中的管家，就像是升职了，带职业的时候升职了，哇，升职到管家的时候，他就开始面对副卫长的妻子的引诱。面对这个引诱的时候，约瑟呢是很有原则的，他明明知道若是得罪主人的妻子，他就没命了，他什么前途都没有了，但是若是为了讨好这个主人妻子的欢喜，就顺从他的意思苟合行淫，是得罪神啊。然而感谢神，约瑟在这个关头他靠主得胜，他绝对拒绝来一个这个祖母，就是他主人的妻子，那种权势和各种的引诱要他犯罪，他绝对拒绝。结果后来他就给那一个人呢来诬告他，来毁谤他，令到他原来是家中的主管，一天之内就给这个主人呢大怒之下就把他摆在监狱里面，他成为阶下囚，成为囚犯。虽然如此，他一点没有埋怨神，他照样持守他的纯正。应用在今天，有的基督徒他在政府做事啊，慢慢他的地位高了，一有权呢，所以说权力使人败坏，有的地位一高，一做了一个高官，就开始很多引诱试探来了。这些引诱试探就是令他要有面对贪污的问题，贿赂的问题。有的基督徒啊，经不起金钱的引诱，也犯了贪污了。然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守着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职责，拒绝一切的贿赂，拒绝一切暗中的交易，见不得光的东西，所以持守他的纯正，好像吃了一些眼前亏，但是由于持守纯正，至终蒙神保守，反而贪心的为了暂时利益而出卖基督徒身份和良心见证的，后来就被吃罪的苦果。约瑟虽然给下了监狱，但是后来神的大能让他一天之内变成埃及的宰相，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也是秉公行义， 结果让耶和华的名在埃及全地给尊大。但以利也是如此，你看他带着职业侍奉神呢、啊，他做了巴比伦王国的总理，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但以利代职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榜样是，他虽然日理万机忙得不得了，但是他绝对不放弃亲近神的事情。圣经记载他一天三次敬畏神，一天三次打开窗面向耶路撒冷，双膝屈膝祷告。虽然明明知道有人窥探他，要来抓他，要来杀他，因为那些人引诱国王下了禁令，三天之内不准任何人跪拜他们所信的神。但以利知道禁令之后，他的职位可丢弃，他的生命可以殉道，但是主的见证不可失去，他照样如素常一样一天三次祷告神。但以利书第六章你去看，你就会看见他是以侍奉神摆在第一，以祷告摆在第一。无论是多忙再忙，都不会忙掉祷告的时间，一天三次祷告敬拜神，这是他的命根，摆在首要。甚至连王的禁令不准任何人敬拜神，他不怕违背王命。职业可以不保，生命可以失去，但是主的见证不是，这就是一个代职侍奉神的榜样。我们不可因为我为着爬高，为着步步高升而把主的见证丢失。哦，基督徒不可这样。在香港某些学校就有这种空气，教师呢要升级就要到校长的家中啊，一起打麻将，然后还要特地输钱给他，追来就慢慢讨好上级上司，就看有机会升级。但是身为基督徒不做这些，不做这些非法奉承人的事，总是尊主基督为圣，从罪恶里分别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都在各行各业里面，在各个岗位上面，要紧的是荣耀神。所以代职侍奉的榜样像但以利，他是他的心尊主为大，就因着他的缘故，耶和华的尊名就能够传遍巴比伦国王所统治的天下列国。当时天下列国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并且但以利还有第二方面的特点，他就是扶持同伴。他三个朋友和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同样在巴比伦王宫做事，他们彼此扶持，彼此带导，扶持同伴。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一面是以侍奉神为首要，另一面呢，我们也要扶持同样代职的弟兄姊妹，而我们最主要的是侍奉神。再说在这侍奉里面还有第三个榜样，那就是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尼西米。尼西米呢，他是做王的酒政，专门服侍王，替王斟酒的。但是有一天当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给拆毁了啊，他的心呢就悲伤几天，痛哭在神面前，切切祷告。而那一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神面前呢啊，切切祷告，然后进到王宫，面对国王的时候脸带愁容。虽然脸带愁容，随时皇帝不高兴啊，一下令就惹来杀身之祸。然而他的心实在是挂念耶路撒冷，挂念神的子民，所以他在王的面前脸带愁容。王一问他说，你素来都是喜喜乐乐的，因为他是蛮有见证的神的子民嘛，为何今天带愁容？他说，我的父家哦，在耶路撒冷里城墙给拆毁了。他一面讲里面一面祷告，所以圣灵就感动国王的心，让他告假回到耶路撒冷。结果他可以撇下一个这样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是相当优厚的待遇，做王的酒政， 服侍王讨王喜悦有很多益处的。然而他为着神指明的需要，他撇下自己这一个腰好待遇的职业，放下自己的地位，他情愿带着神的指明到这个荒地的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是很荒凉的，是一块荒地而已，要重新在荒地里面建造城墙啊，要吃很多苦啊，并且这12年告假又回来之后啊，已经别人代替他的职位了，他前途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要看见这个榜样，什么时候神有需要，神的呼召来到，神的感动来到，撇下职业全心侍奉主，全时间侍奉主。基督徒应该认识职业只不过我们的副业。我感谢神，今天在全球各地都有不少基督徒，他们原来是代职业的，有的原来是医生，有的原来是工程师，有的原来是专业人士，是工人，是农民，但是当他们蒙主呼召的时候，就撇下职业，专心全时间侍奉主。就以早期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当时他是读医学的，他是个医生，但是为着把福音传到中国内陆，他撇下伦敦的家园和任何他拥有的职业，他都撇下，就来到中国内地，一面行医，一面传福音，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所以在历史上，主都呼召了不少人啊，他们原来是带职业的，但是为着侍奉主，随时主呼召可以撇下，这也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圣经里面又让我们看见另一个榜样啊，这个榜样就是这个俄巴底。俄巴底呢是在列王记上18章3至16节那里记载的，当时以色列人亚哈王他这个拜偶像拜得非常厉害，他把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剩下以利亚一个。然而这个俄巴底呢，他是做王室的家宰，就是服侍王室的，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他在一个完全拜偶像的王朝里面，他却暗中把耶和华的先知啊收藏在两个洞里面，一个洞收50，两个洞加起来收100个先知。在饥荒那样厉害的时候，他暗中养活了100个先知，这是非常冒险啊，因为一给国王发现就立刻给背上。然而他虽然做了王室中的家宰，但是他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反而他以他这一份职业来顾到神子民的需要，来在泛滥中，在大逼迫的时候保护了耶和华的先知，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你会看见神在每一个时代，在各行各业都得着了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在那一个岗位上为主发光。在另一个以斯帖，以斯帖被选为王后之后呢，当时犹太子民正面对的是很厉害的杀身之祸，他的舅舅莫迪凯对他说，岂不知你今天得王后的地位就是为着拯救你本国的子民吗？以西帖就以他的地位，他进食祷告3昼夜，然后觐见王。当他见王的时候啊，圣灵工作，王就听他，结果就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被杀被毁灭的命运。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各行各业，别忘了不是仅仅为着我们个人哦，在那边步步高升亨通，更是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主的见证。所以我们有今天的地位，无论是主给你哪一行哪一地位，你就借那一个地位见证耶稣吧，传扬主的福音吧。我多年来很感谢主，主给我开了无数在香港的中学布道会。那么很多中学布道会，基督教中学固然可以在里面传几十间上百间，但是我曾经到过很多非基督教中学，而这些非基督教中学有的甚至有这个道教背景，有这个乡试背景，有各类的背景，按理是很难接纳在中学对全校学生传福音，但是就是因为有基督徒的教师挺身而出，他去找校长和他商量，然后圣灵工作啊，校长同意了， 竟然可以在有道教背景的、有其他宗教背景的学校广传福音，带领很多人归向主。这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忠心义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基督徒是在各行各业，在各种的职位都有，遍满全球。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一面需要有正当职业，另一面我们需要在职的生涯里面以侍奉神为重，以荣耀神为重，并且基督徒在工作里面是要加倍的殷勤，加倍的忠心啊，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知道我们所摆上的是为着荣耀主，那是有赏赐。所以既有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又能够把爱主摆在首要，侍奉主摆在首要，传福音见证主摆在首要，同时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做得比别人更好，来荣耀主。所以今天许多基督徒在各行各业为信主的人都会称赞他们特别老实，他们特别忠诚，但愿主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然后我还要提的是，圣经里面还有许多榜样，甚至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他也做起木匠，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曾经称呼他为木匠，因为他是跟着约瑟，约瑟是做木匠，他也曾经进了一段时间在那边是做制造业。主耶稣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30年的行事为人蒙父神的称赞。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无论是这一个路加专业人士，或许是亚基拉百基拉这个制造的工人，啊，商业的买卖，他们都在那里是以侍奉神为本，所以他们带这个职业只不过是带职，侍奉神才是他们的正业。若是所有带职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以侍奉神为我们正业，那么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就相当的蒙福，拒绝一些不正当的职业，殷勤劳苦做工，而在工作待职的里面天天经历神，常常祷告，像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祷告，凡事祷告，你就凡事经历神，然后在你的职业上，你的一言一行来荣耀神，还有以侍奉主摆在首位，如此蒙神悦纳。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里面来工作，叫我们真是看见基督徒的职业应该是荣耀神。你要我们人人都殷勤做工，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啊！求主救我们脱离懒惰，也求主叫我们能够找正当的职业，一切不正当的、与罪恶有关系、与撒旦有关系的啊，不叫我们荣耀你的，甚至要过分霸占我们，让我们没有时间侍奉主的，求主都叫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叫我们能够做正当的职业，叫我们在职业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忠心，办事各方面都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在人面前蒙恩，来荣耀你，更多黏立主，并且以侍奉主为首要。繁忙的代职里面一面荣耀主，另一面更是把侍奉主摆在首要，求主如此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若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待业的在找工作，求主特别顾念他们，特别施恩怜悯他们，主啊你恩待他们，听孩子的祷告，让他们早日找到工作，叫他们在找工作时上对你有精力，并且找到最适合的工作来荣耀你。所以听孩子的祷告，也兴起众圣徒彼此相爱，顾念需要的肢体，我们把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